中共报复又翻车，医疗器械捏把汗，波音坠落，美国国本被注控，工业人才告急，川普能否破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礼拜日。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她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还真的吃过好，我也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将近20年，在两年之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感受到明显的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中共关税报复又翻车了。在礼拜四，我哋讲航空业被打到鼻青面肿。今日我哋嚟睇下医疗器械行业系点样被呢场关税大战搞到鸡飞狗跳嘅。财新网4月18号的文章话，中国入口医疗器械主要是高端产品，比如部分检测试剂、高值耗材、高端医学装备和关键零件等。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医疗产品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医疗产品对美国入口额150亿06千万美元。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关税战之下，美国的入口产品替代难，会出现断货、涨价、医院和患者难以承受的价格压力。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真的被报复关税打到内伤了，不是医院被打伤了。我们讲过，中共对外有几强硬，对中国人落手就会更加狠的。医院的费用高了，一定是会从老百姓的身上剪更多的羊毛了。有一位医生就说，困难来了，一定是大家买单，无论是医疗保险承担，亦或是老百姓多拿钱出来，或者说医院蚀住去做，长期这样下去就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完全是个变数。这位医生的话我哋只係听前一半就好啦。报道唔知道係咪俾相关嘅患者放风，亦或係怀疑国产取代嘅可信度。报道一开头就强调话，供给大型医疗设备嘅美国企业有 GE 医疗、阿里安等，产品喺影像科、核医学科、放疗科等使用。供给高值耗材嘅美国企业包括美敦力、强生、波士顿科学等，产品在骨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等使用。看来医疗领域是靠美国撑住，这个风险好高啊。报道话风一转，话不怕，对于入口高值耗材，一位大三甲骨科医生话俾财新网听，骨科大部分耗材都能够实现国产替代。不过近年兴起的介入医疗可能对入口器材依赖度比较高。在这个领域，入口器材占国内市场70%以上，并且多数是美国公司生产，比如球囊、支架、旋磨器、腔内成像等。对于入口大型医疗设备，以影像设备为例，包括 CT、MRI 等。报道话可以实现国产替代，又不过乜嘢呢？ 一位知名医院的放疗科医生担心地说，部分国产设备的关键零件可能会从美国入口，从而被波及，比如 CT 球管，这个是组成 X 射线源的核心部件，对图像的质量影响很大，生产难度极高。据智银资本研报说， CT 球管的更换周期是一年半，每个60万元，海外供应商包括美国的 Dunny 和 Verex。 国产究竟有没有能力替代啊？我们看来都是有些心虚的，更加是替患者捏把汗。中国亦出口很多医疗用品到美国的，关税战对中国出口商有什么影响呢？一位助听器材业的人士说，美国对华施加关税，对非处方助听器、血压计、体温计等医疗器械的出口影响大，因为这些器械的生产地在东南亚都不多，主要集中在大陆，而美国是他们最大的消费市场，大约占三分之一。一位投资人认为，中国存在过剩的中低端产能，下一步中国医疗行业将会经历艰难的去产能过程。这一轮关税最终是产业格局的再平衡，形成新的产业格局。在旧的产业格局当中，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们亦会受到最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曾经是大赢家，但现在是挨打得最犀利的。中共这边的剧情就先看到这里，看了一个礼拜的刀光剑影，今天不讲江湖过招了，周末让我们的心脏休息一下，听我们用武侠风来讲波音的故事。2018年、2019年，波音连续两架737 MAX 坠地，一共断送了346条人命，震惊全球。制造巨头波音的陨落并非一日之寒，实质是从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起，美国开始推全球化、华尔街金融化、企业外包、掏空工业，造成了几十年之后的一宗宗惨案。2025年，川普重返江湖，誓言要振兴美国工业，仿佛就好像一场等待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复仇。当然，讲复仇就容易引起复仇，那就讲话川普被美国解毒了。时间回到去半个世纪之前，1970年代，当时美国制造业真是江湖盟主，在镀金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上，钢铁、汽车、航空无不傲视群雄，空中女王波音747横扫海内，1969年首飞，席卷全球市场，波音辉煌，美国制造业亦辉煌。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工人有大约1700万到1900万人，工厂就好像练兵场，工匠精心打造每一架飞机，每一辆美国制造的汽车享誉全球。或者盛极则衰是英雄都难以跨越的历史规律，美国产业政策、中共暗中的企图、波音自满以及资本的诱惑，四股力量不约而同地围攻了波音，就将波音推入了这个历史规律。1990年代华尔街提倡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潮流，就好像今日的 DEI 一样，开始在美国企业散发影响。股价指标的魔力越来越大，就好像毒液一样地渗透商界，企业开始倾向于追求短期利润，迎合华尔街。在这个同时，万里之外的陷于执政危机的中共，开始用中国的低价劳动力和几亿人口的大市场来换取西方技术，波音乖乖就范，开始积极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航空工业企业合作生产飞机零件。比如波音在西安和上海设立了合资工厂，培训中国工程师，并且转移部分制造技术。波音和华尔街开始数钱了，因为既降低了成本，亦获得了中国航空公司的订单。而 耀眼的资本令波音忽视技术转移可能带来的长期竞争风险，亦放松了对创新的坚持和对品质精益求精的标准。1990年代后期开始，波音工厂里面零件的标签已经是日本出品、中国制造，原本的工人陆续遣散，研发开始停滞，工匠开始流散。从1990年到2015年，美国制造业衰落，工匠下降到了1200万，有500几万的工匠流失。另一边，中共的工厂里面是彻夜灯火通明，偷渡技术，培训工业学徒，中原制造业工人从不够5000万增长到了1亿几。不单止中共的 C919 初步形成规模，工业基础亦日渐完备。用一句话来总结，波音中了慢性毒药，自家独门绝技被盗。波音是美国工业的一个缩影，同一时间支撑美国国本的工业和科技一只脚已经残了。2017年美国揭破中共间谍徐彦军想盗窃 GE 引擎技术，帮助 C919 问世，全世界哗然。一宗一宗造实的技术偷渡案件，令画皮下面中共的丑恶嘴脸已经难以掩藏。但是这个时候的波音已经是中毒太深，为了股价，波音仓促地推出737 MAX， 却因为设计漏洞，终于在2018年酿成大祸。这个时候波音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至2000年代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对应的是美国制造业同样继续沦陷，汽车、钢铁都被金钱帮榨干。2020年制造业工人只是剩低1100万人。美国工业家道中落之际，太平洋对面中共 C919 在2017年首飞，更加有野心的是2025年计划生产30架 C919。不过同样讽刺的是 ,C919 亦是一颗美国心，因为大部分的零件标注的都是美国制造，从 GE 的引擎到霍利韦尔航电再到柯林斯系统。在中共的偷天换日之下，美国工业精髓在异国他乡继续为他人作嫁衣裳。可以说美国制造曾经是纯正的九阳神功，可惜自断经脉，工业绝学都被中共偷了去练九阴真经。在美国制造奄奄一息之际，或者是造物主的慈悲，不忍心看着美好的事物被中共毒害殆尽，于是2025年川普重返江湖，洞悉波音之痛和中共盗窃技术的行径，誓言要帮美国解毒，重振美国制造辉煌。解放日川普祭出关税屠龙，号召工厂回归，1100万工匠等待一场迟到了30年的工业复兴，美国工厂火光未现。悲叹吗？搞明白了啲了吗？咁就啱啦，气氛到了火候啦，我哋先至能够接落嚟一起思考呢场复仇，呢场解毒面临嘅最大问题。大家知道江湖门派一旦开始凋零，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呢？就系武林绝学后继无人啊，就系招唔到弟子。比如 CNN 就话美国嘅劳动参与率，男性比1980年代下滑咗5%，25至34岁嘅壮年少咗130万人，而且越来越多嘅年轻男性唔愿意或者系冇办法工作。有报道话美国就业人口制造业占比自1950年之后一路斜滑梯，从巅峰期接近40%美国人是制造业工人，崩跌到了现在只是剩低 8%。 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 8% 的数字是误导的，实际从事生产制造的只有 4%。 并且制造业不单止只是要工人，更重要的是工程师。上个礼拜，江湖传闻话，川普要放松对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关税，苹果就成了最大的受益方。所以之后网络上挖出富克2017年在中国大陆接受采访的一段影片。富克说，在美国召集工程师开会，但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凑够一个房间。而在中国来的工程师可以逼满好几个足球场。当然这个是一句玩笑，在美国制造业外移之后，曾经的美国梦被金融梦和科技梦被取代了。就好像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面临着抉择的困境。有很多人毕业之后是选择实业救国，亦或是投身金融泡沫，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门派。都市传说的台词是，加入金融帮，一年你就是百万富翁。所以想下，在过去几十年，学工程的学子他们身后是美国的产业政策推动，头上是学费借贷的压力，前面是金融和直谷的吸引，学生他们会怎选呢？举个例，美国工程学的最开始的薪金是$70,000，金融分析师是$120,000，直谷马龙开始的薪金是$150,000。边个唔选高嘅薪金呢？工程系嘅学生系咪分分钟投身高盛啊？前两日我哋喺度讲造船行业嘅情况嘅时候，有提到话美国送俾南韩大订单，简直就系直接送钱啊！点解呢？呢个系学费，要学南韩嘅造船神功，要南韩俾美国培养造船工程师同工人。造船业同波音一样，都是广泛的工业基础的一个缩影，所以川普的产业政策是一边推动美国工业重新站起来，同时要令到金融行业亦回归到给产业融资提供服务这样的传统角色，不要好像山一样地压在美国的工业和科技头上作威作福。但是金融业的精英他们同意吗？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的确资本就是贪婪的，人性亦都是贪婪的，川普本事再大，想令到资本不贪恐怕做不到，要人放低手上的利益亦好难。所以技术的竞争亦好，产业政策的调整亦好，最终仲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怎解决？是考验王者的智慧的时候了。这个复仇的剧情，或者说是解读的剧情，仲没有结局，川普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听下觉得太难了。我们又来支招了。这一招不是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这一篇文章里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富民乃君臣之道，上浅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这个不是富而有德的全文，我们只是截取了这样的一段。在魔鬼统治着我们世界的这本书里面就继续说，如果人能够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财富和生活，由人的贪婪、懒惰、妒忌等带来的经济问题就会极大削减，人能够抑制私欲，共产主义的邪说就没办法蛊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会得到神的赐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静，社会安定，这个才是人应该有的经济生活。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